弗洛伊德说，人生如一棋，一步失误，全盘结束，这是令人悲哀的事。而人生还不如一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对于我来说，这是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人生写照。我出身贫寒农村，幼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个好大学，毕业后能有一份好工作回报父母。为了这个愿望，我什么苦都吃过来了。小学时穿的寒酸，被同学堵在小角落吐口水。初中寄宿学校，没钱买菜，靠辣椒面拌饭。好不容易熬出头考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被如狼似虎的嫂子没理由地按在地上暴打。亲生大哥在旁边冷笑，哼，我就不信这山头会飞出金凤凰。个人身世的悲哀一言难以尽述，但是凭着强大的信念和心理素质，我到底是把大学熬出来了。但是也仅止于此。我总以为自己读完大学拿到毕业证书，就是掌握了孙悟空72变，从此扬眉吐气，踏遍山河，四海无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就在我埋头耕耘的这些年，新时代的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尤其是在日新月异发展的 K 城，一巴掌甩出去能够推倒一堆的本科生。我开始陷入绝望的自我怀疑，没钱，没实力，没特长，嘴巴不善交际，工作没有经验，这样的我能做什么？临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开始各奔西东，有的考上了公务员事业单位，有的签了国营合同，有的则选择考研。那时候我想，实在不行就继续考研吧，本科的路虽然已经窄得不能再窄，研究生的路却还是没有断的。但是看着头发花白年近70的母亲，我犹豫了。世间之刻骨悲哀，莫过于子欲养亲不待。自己还年轻，出去怎么着也能养活自己，可是年迈的父母，他们还有几年可活。我选择了最急功近利的路子，毕业就签约到一家私立学校，每天朝九晚五。扯淡，这是不可能的。每天朝七晚12，半夜三更泡网吧抓夜猫子，呕心沥血才能勉强熬到月薪上万，轻轻松松偿还读书时欠下的一堆烂账，顺便还能每月给父母点小钱。人生之春风得意莫过于此，靠自己的双手吃饭，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每次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回家，还能看看嫂子那张憋得紫胀的脸和大哥便秘一样的表情，多好。那时什么考研什么学习，通通被抛到九霄云外。我满脑子都是此间风景多好，何必风雨飘摇。然而正是我的这种安于现状，给我后来的人生埋下一连串足以颠覆终生的炸雷。婚姻一入围墙岁月催，再行已是隔世人。工作不久，我认识了生命的另一半，这个人微渣且贱，我称他渣小贱。渣小贱这个人出生优渥，年轻活泼，一张嘴巴能说会道，9年义务教育结合7年高等素质教育，也没能让他认全3600个常用的汉字。但是人家硬生生的能将会认的那几个字排列组合成顶级高端的撩妹术语，加上多年游戏花丛，身经百战，撩妹套路多得能专门出书立传。被这样一个人看上，注定是上天降下的一场浩劫。但是当时情场上初出茅庐的我，哪懂得分辨这些，我只知道过去的人生像无边无际的黑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而扎小健的出现却像是一道明亮的光，彻底击穿黑暗，让我看见原来年轻就应该这般神采飞扬，无忧无虑。是的，碍于家境和身份，我多年收心自持，从来没有真正放胆去爱过一个人。当然偷偷摸摸地爱过不少，但是都在利弊权衡中，或者是不敢爱，或者不能爱，或者爱不起，通通都放弃了。我总以为人生得意时遇到扎小帅，这是上天弥补我的一场盛宴。所以万年不变老铁树的我就这样开了花，并且一开就轰轰烈烈，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不管不顾，不离不弃，为他还信用卡，为他备孕，为他生孩子，为他扯结婚证，所有一个女人能为一个男人做的我全都做了，并且在三亲六戚父母兄弟姐妹极不看好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说嫁就嫁，美其名曰嫁给爱情。嫁给爱情多美的鸡汤，但是经历过婚姻的人都知道，这是带着浓烈鸡汤味的砒霜。结婚后的我丢了工作，有了孩子，没了收入，有了家。唐伯虎一首诗说得好，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如今般般都交付，柴米油盐酱醋茶，道尽人世沉浮。而这沉浮却是每个女人都逃不过去的劫。婚前的岁月静好，与婚后的一地鸡毛，谁都要在这人生的诛仙台上来来往往涮一遭。曾经三尺讲台青春飞扬，如今一方扫帚鸡飞狗跳。曾经一把戒尺桃李花红，如今一身臃肿蓬头垢面。亲人笑我不思进取，公婆嫌我长得难看，老公嘲讽我笨得像猪，朋友怀疑我智商有问题。我没有朋友，远离亲人，一个人带着孩子租住在70平米的小公寓，日常独自等一个人上班下班，兼职扫地擦桌子带娃做家务。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击垮一个女人，真正让我崩溃的是，我用时事智商换来的一世良人扎小健，在市区工作全职带娃后的第33天，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开始夜不归宿，开始谎话连篇，今天朋友请客，明天同事聚餐，后天公司加班，大后天因公出差，不回家的理由成千上万，他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让我心服口服，不能拒绝。就算有事必须回来，对我也是极尽嘲讽之能。曾经他从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常用的汉字中找出了多少美好的词赞美我，后来他就从中找出了多少龌龊的词诋毁我，比如胖、丑、老、邋遢、没家教，一个又一个苛刻又恶毒的标签隔三差五猝不及防地砸在我脸上，砸得我心乱如麻，砸得我怀疑自己，痛恨自己，甚至坚信自己堂堂一个大学毕业生竟然懒得就像红灯区的一条流浪狗。可是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最初的温暖始于心动，最后的心死死于手动。这个让我众叛亲离不顾一切的男人终究还是对我下手了。他说，要不是当初看你工作不错，谁会愿意与你这个又老又丑的老女人在一起？现在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日三餐靠人养活，我凭什么养你？我气得七窍生烟。但是生性懦弱的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就算我背完一整本《辞海》， 所认识的词汇量是他这辈子甚至几辈子加起来都还多，但我也无法组织起一段完整的语言，接下他如此直击肺腑、见血封喉的语言暴击。因为我没有钱，没钱谈什么尊严？我嘶吼，嗓子吼哑了，也只是换来更猛烈的嘲笑。你看你，真像一只母狗。是的，母狗。母狗没有尊严。我身心受创伤，伤痕累累，连夜收拾东西，离开那个曾经以为温暖一辈子的家，只身带着孩子，孤零零地回到故乡。为怕年老的双亲担心，我把所有的痛苦藏在心里。曾经心心念念要嫁给爱情，如今一顿胖揍，大梦初醒才知道，所谓嫁给爱情，不过当时年少眼瞎心盲，半生激昂，毁于这样一个人。我憋着憋着，憋出病来。回到 K 城时，一个月有半个月躺在床上，冷风一吹，肺气连着怨气，不要命的咳嗽。我总以为自己好不了了，每日昏昏沉沉，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做手术，睡醒了哭，哭累了睡。而扎小健，他至始至终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和一群狐朋狗友游山玩水，哪里好玩哪里去。雨果说，上天给人一分困难时，同时会给人一分智慧。不知道是否每一个嫁人为妇的女人都经历过无数的心灰意冷，才熬到云淡风轻。但是至少我的经历是达到了阵痛时机，我差点以为自己爬不起来了，那样心灰意冷、麻木不仁的境地。但是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天我无意当中捡起医院的报纸，上面是一则关于明星的采访。采访说他得的是乳腺癌的事情，他说他的乳腺癌便是在生命中最低落的那段时间染上的，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为了自己的身体，哪怕在艰难的处境，也快快乐乐的生活。于是刹那之间，我如醍醐灌顶，渣男没有下线，可是我还有父母幼子，如果我真的就此有任何不测，渣男依然活蹦乱跳，却苦了我的母亲和孩子，将来谁能像我一样照顾他们？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他才两岁，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想着父母饱经沧桑的脸，大彻大悟的我终于决定振作，我要把我这些年失去的锐气找回来，我要踹了渣男。身体不好，是啊，锻炼、减肥、每日健康饮食、合理膳食，慢慢调理。心情不好，出去玩啊，找朋友，找知己，找合得来的人。实在不行，遛娃的时候，跟公园里的大爷聊时事政治，找同样苦闷的宝妈聊熊孩子，与同为超市里菜价所苦的大妈聊聊哪里的菜新鲜、好吃又便宜。就这样砍骨论筋、家长里短，一年时间下来，阅尽人间沧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独自忧伤的凉拌黄花菜。而因为心境放开的原因，我的身体也很快地迅速恢复。渐渐的，我不再吸口冷风就生病，也不再需要时不时地去医院打点滴。臃肿的身体一天天地瘦下去，整个人的精气神慢慢地往好的方向发展。身体好得差不多以后，我开始找工作。但是工作哪里有那么容易找到？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过而立，又要拖着孩子的家庭主妇，这条路走起来更是加倍艰难。好多教育类的工作限制年龄是30岁以下，不限制年龄的又要求工作经验 N 年， 研究生学历。至于其他非教育类的工作，我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年龄优势，三还拖着个娃，哪里还能真正有适合我的工作？错过就业黄金时间的我，这个时候才抓瞎的发现，短短三年的时间，自己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一个光年的距离。这个时候我才懂得，何为一次错，满盘皆啰嗦。孩子幼小，一身债务，工作难找，婚姻破碎，这一切的困顿与苦厄，桩桩件件，都是我在年轻时急功近利、不思进取，给自己埋下的地雷。如今地雷一朝引爆，我这体无完肤的结局，可真是咎由自取，一点儿都怨不得别人。痛定思痛的我，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频繁地给那个注定走远的人打电话，也不再将一副愁云惨淡的面孔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空闲之余，我开始培养自己看书的习惯，孩子睡觉的时间，孩子上学的时间，孩子自己玩玩具的时间，我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充实自己，不断地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而我学习的范围很广，育儿、教育、中外历史、文学名著。越是在艰难的时候，我越耐心地说服自己，狗不理啊，不要着急，你已经30多岁了，你要安静下来，沉淀下来，用所有的精力认真地做好一件事，哪怕就是简单的书呆子，你也要做出个书呆子的样子来。没错，当我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彻底脱节之后，我给自己取了个外号，狗不理。有人说，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加强大。为了恰当地安排自己和孩子的物质生活，我开始恶补大量的理财投资知识，并且利用自己带孩子的零碎时间，着手进行财务投资。一开始的时候，少量的投入，等业务熟练后开始稳步跟进，如此文火慢煎，慢慢地解决了财务上的困境。初步实现财务自由之后，我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我喜爱的小说创作。而在这一年，新媒体行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公众号文章成为时下潮流。我过往所看的书终究起了作用，由我自己创作的文章被多家媒体评论转发。因缘际会，我又紧跟时代开了自己的微博和订阅号。我终于也真正地站起来，成为一名拥有税后收入并且能够自主人生的年轻妈妈。塞涅卡说，人生是一出戏，重要的不是长度，而是表演的是否出色。我曾经手握一手烂牌，用10年寒窗才将它打好。然而少年天真，我又一手将好不容易打好的好牌打得稀烂。但是这都不重要，因为最后的最后，我还是站起来了，不依靠谁的施舍，不攀援谁的将就，仅仅是靠自己的双手，昂首挺胸地站起来。站起来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回过头来，着手收拾我那凌乱不堪的婚姻感情。不巧的是，不可一世的扎小倩，此时也因为病，需要住院手术。她手术的那天，我去医院看她，亲手将打了麻醉的她从医生手里推过来，然后在旁人的协助下将他安置在病床上。看着他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熟睡如婴儿般天真的面孔，我的心里除了叹息却再没有一丝情感的起伏。作为妻子，我本应该心疼怜惜，作为爱人，我本应该感同身受，但是我眼前一幕幕重现的却总是他当时给我的巴掌贴上的标签， 还有我一个人在医院里提着吊瓶艰难地上下楼的样子。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跟他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那些自以为抬起头就不会掉下来的眼泪，总是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毫无预兆地说来就来。而我与他之间的距离又岂是寻常夫妻的一地鸡毛，那分明是鸿沟啊，一条用我心血和尊严造就的深深鸿沟。但是好歹这个人我曾经飞蛾扑火地爱过一回，所以尽管极其不堪，我还是打算给他一次机会。于是病好后，我告诉他因为投资失败我欠下巨额债务，夫妻一场，留恩不留怨，为了避免拖累他，我们还是彼此分道扬镳的好。扎小娟一时花容失色，连忙问我欠了多少，我说20万。扎小娟吐血，没有任何怀疑，她相信了我的说辞。在她眼里，我还是当初那个任打任骂、不吵不闹、没心没肺、不会说谎的老实孩子，让她怀疑我赚钱比怀疑我赔钱还难。于是我们协议离婚，就此分开。离婚的过程比想象的还简单，债务分割，谁欠的谁还，孩子归我，然后签字走人。出来的时候，扎小健终于认真了一次，很认真地说，对不起，不是我没担当，是我真的没有能力替你扛下去，燕，原谅我。我拿出手机打开网上银行，指着上面的存款数字笑笑，不，你很有担当，你放过我就是最好的担当。看都没有多看一眼扎小健被存款亮瞎的狗眼，我转身默然离开。风吹过南国小城高大的风景树，如火如荼的凤凰花开得肆无忌惮，绚烂多姿。这一刻我终于明白，只有敢下死手刮骨疗毒，才有可能血肉复生。智商如此，智心亦如此。所谓的欠债20万，不过是我看在孩子面上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若他当时哪怕违心地说一句没关系，我们慢慢还，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钱拿出来替他把债务还完，然后想办法把这段关系维系下去。但是他没有，趋利避害原是人性的本能，他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维持正常感情，也只能讲本能不讲感情，那么任何明确的契约都无法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而软弱并不意味着傻，我善良并不意味着没有手段。在扑朔迷离的婚姻关系里，以心换心，家就是依靠。毕竟每个人走进婚姻时都带着一份守望相助的信仰，满腹心机，家就是战场。毕竟婚姻是座危城，谁都不想尘毁痴亡时还弄得自己一身重伤。我无法得知扎小健午夜梦回时是否后悔，但是如果扎小健迷途知返，愿他能心怀一份善，善待后来人，如此也不负我为他刻骨铭心这一场。祖国70岁生日那天，我带着孩子回到 K 城，花光所有的积蓄买下一套2室1厅的小房子，日常带孩子写文章、投资理财，同时发表的小说也顺利与国内知名网站签约。未来对我来说，有最爱的宝贝，感兴趣的事业，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两个人的世界足够安逸。当然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爱看书的爱好，每日读书也成了我的常规生活。哈佛家训手卷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人生是旅途，也许起点和终点会重合， 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就站在起点等待人生的完结，那人生就会是一片苍白，其中没有美丽的风景和令人难忘的过往。当我们告别人生的时候，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色彩。回首这半生，无论是少年时期的积极向上，还是婚姻中的困顿挣扎，都见证了我半生的成长。其中有迷茫痛苦，也有欢笑有喜悦，但是无论悲欢喜乐，我都给了这个过程足够的真心实意。至于其中的是非对错，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唯一能肯定的是，对这个过程并不后悔，因为正是他们才教会了我一个深刻的道理。女人善良可以，但请你坚守尺度，心计可以，但是请你心怀温度。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谢谢你的到来，我是小溪，春晓的晓，希望的希。今天的故事原标题是我的爱情二十万，收字特有故事公众号，作者是石哈姐啊。我想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做独立的自己，不去依靠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会给自己底气。节目的最后，用故事当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吧。这世间有城堡有港湾，但也多的是荒原和战场。愿你无论走到哪里，情归何处，都能不忘初心，披荆斩棘，顺风不浪，逆风不怂。晚安。